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又到我们星期二教牧新视野的时间。哎，在这里有我姚谦，
还有我杨天成。姚牧师你好。
啊，跟大家来聊天真好。我们这两个星期呢都跟大家谈到这个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为本的去牧养，或者说来发展教会。那么圣经里面呢，天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使徒行传呢十六章保罗说啊，哪里呢？记载他的经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
这句话呢，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这个信了耶稣呢，你如果在家庭当中很好的影响的话呢，也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影响到你的全家能够信主。有的人说呢，我信了主以后，自然的我的全家都信主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那真正的你的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说从旧约到新约呢，我们看到神一直把以色列全家教会视为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今天说注重基督教的或者说信徒的家庭应当是一个完整的，而且整家可以信主，你说是一个理想，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圣经一个非常好的应许。有时候在这里早会呢，我都常常听不同同工的分享，哎呀，很多同工都分享到不是整家都是信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不到很多家庭可以个别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整家都信主的，还要需要努力来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说牧养教会，如果我们忽略了家庭教育、家庭关系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亏缺的。
对，如果一个家庭都信主，而且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侍奉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上一次谈到以色列的这个家庭的观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单自己去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而且影响到自己的小孩子，让他们一起来去遵守，以至于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能够遵守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家庭教育为主体的基督教育有这么好，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或者是这么多教会没有选择这种这么明显牧养信徒的方式呢？我觉得这个呢一定有某一方面的困难，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一一探讨这些困难所在，而且求主怜悯我们，让教会啊，你跟我都更努力可以冲破这些难处。那么我们也要从一些研究这方面家庭需要发展的专家，他们给我们一些策略，或者说一些意见，你的教会、我的教会、牧养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克服困难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方式要求主带来改变的。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讨论一下关于基督教家庭教育到底困难在哪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觉得很容易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很好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影响到我们全家，但你发现呢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影响到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做到的。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其实天成谈到困难呢，这个推动家庭教育的困难呢，很多原因。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我可以想到呢，这个一直带下来现在已经好多了，因为这个跟教育有关。因为很多信徒啊，如果我们说 很多年前宣教士来华呢，他们传福音，很多信徒都是在乡间的地方，而且文化程度普遍都偏低，那么生活又困苦，那么哪里有时间去研究，对 圣经真理本身的领受也不是很充分，所以呢没有这种认知，不懂得推动，甚至家牧同工也一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在这方面的期望呢，也是很多家牧同工到今天还是一样。但是我们说世界变了，现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那个程度也不断提高，所以今天的教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脱离这种认知的不足，把握到这种基督教教育的视野，而且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就要努力去做好了。
对，所以可能以前呢只是一个家庭自己的一个影响啊，没有像那种比较广泛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文化的发展呢，这种各种的程度都提高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总结起来，然后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一起来去推动，影响到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去这样的做到呢，我觉得今天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困难从反方面来说，我觉得很有趣了，一方面我们说教育程度以前偏低是一个不懂的原因，但是第二个困难就是从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呢，我们所谓教育的那个定位那个看法呢比较狭窄，因为华人的传统呢教育里面呢都偏重视知识的传递，那么基督教教育反而呢它的目标是整个人的栽培。如果我们现在甚至我们看外面的世界，很多父母啊，有些虎爸虎妈，所谓啊，
虎爸虎妈，
哇，你考试一定要考第一名，功名为主，知识导向，就忽略了整个人他健康的成长了。如果是这样呢，这个跟圣经的传统，基督教教育的培养是传人啊，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有了加上觉知等等啊，彼得后书哪里呢？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记载嘛，那个也是一种呢偏差，所以为什么也是一种困难到今天呢？如果我们还是以这种认知传递知识为主呢来看教育呢，忽略品格的，或者说不重视这个传人的增长呢，这个也是一种个困难。
对，这个全人增长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不单单我礼拜天我听了道，或者是我背了圣经，或者是我读了这个圣经，而是说我能不能实行出来，在家庭里面能够影响出来，那这个对自己的儿女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太太信主，先生不信主，那你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品德，比如说你顺服丈夫啊，你爱这个自己的家人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有这种敬虔的心呢，你慢慢影响到你自己的丈夫，然后你的全家都能够受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三个困难呢，也是常常见到，有一些人很喜欢把儿女呢带到教会去，那交给你主日学老师，交给你牧师师母，你叫他就行了。那么做父母呢，我们上回也说好像自己没有责任，
对，
他觉得子女的那个成长的培养呢交托给教会，有了老师，有了导师，就是他们会 自然弄懂。那么这个呢，从中国人的传统来说呢，也所谓假手育人，
你、就是、交给别人了，
你自己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把它放在你手里，乖乖培养它。
我出钱，我出就是你来做。但是呢，我觉得真是啊，因为你可能每天回到家里面，你生活在一起的话，父母的影响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打破这种所谓的这种不好的传统啊。
对，这个也是第三个困难，就是自己的儿女交给他人而教啊，这个呢真的不好，没有看到自己最重要的责任。那么第四呢，这个也是华人教会有一种的 错觉，我觉得，因为觉得哎呀，教会比较神圣一点，回教会我们服侍全都是属灵的事工，是圣工，那么我做父母呢，我也没有好的教育，没有好的培养，我自己不懂得教，那么老师啊牧师一定比我强，这个就是一种呢所谓生疏有别这种的观念，这个其实不对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家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家庭里面对自己的儿女没有很好的影响呢，也是不好的。
所以呢这个慢慢都需要调整。其实我刚刚呢这最新近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的理解。我们有一两位执事呢，他以前不敢的。现在呢牧师你刚刚讲到呢你这个说话说的不准确，他们会指出来的。以前呢他们不敢的，牧师是权威，教牧同工是特别神圣，所以他们不敢来指出，全都是你的教导。如果有这样的提出来了，就表示哎这个状况慢慢变了。我们做牧养也不要说哎全都是我是权威。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呢，做父母的信徒他们就没有看见，他们也有他们的分量，也有他们的专业，也有他们的角度去一起来配搭嘛。所以如果你是说父母哎永远教会是对的，牧师永远是权威，我没有学问，我不懂，我不敢教，就是生疏有别这种的错误的概念呢带出来的。
对，不是礼拜天才是圣的啊。所以有一本书呢就是讲到这个父母呢其中有一个责任就是牧养，就是牧养你的儿女。所以其实我觉得牧养某种程度来讲呢，你本身呢就是一个牧者，在家里面驯养，在家里面好好的去培养，去教导你的孩子在属灵方面的成长。
第五呢，其实说来说去也一样，第五个困难就是华人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听到人说啊，你只要把孩子送到教会去，他就不会学坏了，对他有益的就去了，也是没有看到哎，那个责任也是在你做父母的身上，你不要说教会一把他送到哪里呢，他就自动转账一样呢就会学好，这个你太信任教会一方面，但是你也忽略了你自己应当有的责任。
对，其实我们发现香港很多的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这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以为就是对他的一个很好的，当然他从里面不会学坏，但是呢你如果在家庭里面你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教导的话呢，其实也是影响到你的小孩子的。
那么第六个困难呢最后啦，这里提到我上回已经也说了，因为这个是从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那个考量来出发嘛。这个困难就是说诶，在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呢，因为他们是分语的牧养，把教会分成有粤语堂啊国语堂啊英语堂啊，那么父母的聚会跟孩童的聚会就不一样，而且也不同的语言，他们就各自各没有一个整合，甚至同一家人不同年龄群的人根本都没有一块来崇拜，因为各自接受不同分语的聚会嘛。这个也不构成也不鼓励从家庭整合的角度呢彼此的相交彼此的互动，所以你要谈哎，怎么样可以把大家学到的属灵功课合起来分享呢，也是一个困难。
对，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常常有这种这个沟通啊，常常有这种属灵的互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弥补的。
本周金句：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在主的恩中领我前行。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谈了这么多困难呢，天成，我们说在基督教教育方面来带动教会增长，教牧同工需要注意，不但是面对困难，我们怎样去冲破这些困难，或者说开始来走在正路上呢，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探讨的。那么专家他们的意见呢，只是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也需要好好想。其实我觉得任何解决困难的策略呢，用这样的用字呢，都是我们本来应当想得到的。
嗯，
如果我就是这样说，做父母的我们没有以身作则，没有看见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样板，那么你谈什么什么策略什么技巧都是失败。
对，如果你这个夫妻之间常常吵架，常常彼此的埋怨呢，你自然你的儿女呢也受这个影响。所以呢，家庭做父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做父母的能够有一个正面的，有一个属灵的引导，以身作则的话呢，你自己的儿女呢自然他也从小是敬畏主爱主的。
所以基督徒父母对儿女的灵性教育，其实第一步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身教，自己的榜样，自己的例证。我觉得这方面呢，你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也不是生下来所有人懂得做父母的。如果你说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亏缺，我常常念到或者看到一些见证，哎呀，很多听众他们在哀诉，哎呀，我的成长，我的母亲怎么不好，很年幼就放弃我，我都很难过的。我晓得那个对他一定有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信主，而且神也让我们蒙福做父母，我们就不要在哪里来爱他呢，我们真的要按神的话语，注重自己，也注重自己的教训。你注重自己呢，保罗给提摩太的做传道人的劝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言语跟身教两方面是可以。那么对父母来说呢，也一样嘛。所以很多父母他可能不一定那个教育水平很高，那么但是如果他的儿女爱他，尊重他，因为他有身教，他有榜样，他不会在这里说一套，在教会里面行另外一套，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呢行得很好，哇，在你的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就很难说基督教教育会成功。
对，所以呢我觉得做父母的，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啊，对自己的儿女都有一些希望，他成绩要好啊，然后怎么样各个方面都要好，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期望。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期望呢，就是让他从小去爱主。如果他真正的爱主的话呢，你就不担心他会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呢也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那我看到有人说，有个牧者说呢，这个希望小孩子不要太爱主，如果太爱主的话呢就忽略了学业，然后呢将来到非洲去做宣教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也是不完全的啊。
所以我们父母怎么样去想一件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按圣经而行呢，都我们的孩子都看在眼内。所以你的身教，你的榜样，你的价值观，你都要不要小看这些呢，孩子不懂，他们从小就看在眼中。那第二个呢，解决困难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父母，特别父亲呢忘记，就是我们教导儿女的这个责任呢还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管的，要管教。很多很多夫妻呢，其实管教的责任呢放在那个妻子身上，男的好像没有责任一样，因为他一天到晚在外面做工，他理所当然就很累。那么回到家，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管，管不来。那么什么事情都是女的妻子来跟子女来弄清楚就算。
对，要不然就是打呀骂呀，这个就是做父亲的一个形象啊。
这个就是没有好好管。儿女是要管的，特别他们年幼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管，他成长里面没有你的参与呢，那个慢慢就在长大的时候呢，你要他听就更困难。所以这个呢 从教育的理论进程来说呢，就不要放弃。我过去也参与培训，我也反思，师母以前也常常说，哎呀，你这个这么关键的时期女儿成长，你不在到外面去参与培训，没有在家。那么我往后反思，我觉得也是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个时段，但是对儿女的成长，我就忽略了我的家人，这个也是一种失败。但是神怜悯呢，有时候我们人知道的时候呢，你要劝勉他人，你也透过你失败的经验。那么我今天也不是说女儿很差，不是啊，她还是
有一个好妈妈的影响，然后你父亲，
但是这个还是你作为男的丈夫应当有的责任嘛。很多牧长、很多牧师、很多年长一代的人比我更厉害，他们整年都不在家，因为他们就一年四分三的时间不在家，那么怎么搞呢？你要说要实行你的责任，就根本就没有。
对，所以呢，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呢，教导儿女呢也是一种侍奉啊。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那叫侍奉，在家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侍奉的机会。
那第三呢，专家，基督教教育的专家说，我们应当要推动家庭崇拜，协助信徒们在自己的家，让他们懂得怎样去来合在一起来敬拜。如果我们说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他们很多都是分灵的崇拜，而且也分语的崇拜，他们根本都没有一家人合在一起的时间。那么你说国内的教会这样容易不容易？当然也不容易啦，可能那个情况更糟糕。但是这个是要理，这个也是道理。如果我们刚刚说不要放弃管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第三节里呢，我们推动合在一起的敬拜，也是做家长男的责任。
对，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些乡村的教会啊，他们常常恨不得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查经聚会祷告。当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忽略了家庭这种敬拜的话呢，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家庭，你只是在比如说你做太太的或者是做先生的只是去教会，忽略了儿女的教育呢，那你将来呢这个对小孩子也是也有不好的影响的。
所以呢，家庭崇拜推动能够给他们材料，帮助他们懂得怎么样一定的程序，很简单的15分钟、20分钟，长短也无所谓的，因为你每一个家庭那个需要跟那个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嘛。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从基督教教育家庭为主为本来参与推动教会呢也是重要。哎，我不晓得天成，你参与的是大教会，我所熟的是比较少的教会。你的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注意到有多少？如果整个家庭的成员都活在一起，都参与服事的，在教会里面有参与的有没有很多？
有，但是我觉得那个比例是相当小的。因为如果比如说父母都是爱主侍奉主的，那个儿女呢也不见得都是愿意投入的。
对，所以很少，
对，
不容易，
所以不多的。
那么我教会也有我数算一下有两三个家庭，他们因为爸爸是执事啦，妈妈也是懂得弹琴的啦，那么儿女从小呢也参与教会啊，他们成长到青少年期呢，他们也可以承接起来整家来服侍我。不单是一个家庭，两个、三个、四个家庭也有，哎，我很高兴。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对，所以如果这个父母能够从小去影响到这个小孩子，他们本身是爱主，也在教会里面投入到侍奉的话呢，自然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小孩子。我见到有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从小弹琴弹得好，或者是音乐或者唱歌比较好，他也慢慢投入到教会的这个崇拜里面，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
所以如果我们有推动信徒自己有家庭崇拜，那么从这个做基础呢，哎，全家第四个策略就是哇，全家都看见他们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是一个这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而且传承有人呢，如果你不是用自然家庭为一个单元去培养人呢，有些很困难，而且也会真的不容易，所以这方面也真的要努力了。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呢，来建立这个家庭小组之上呢，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属灵的家，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学习的。
这个家的氛围，家的 气氛在教会要提倡，不要让个体觉得我们没有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就是应作家庭这个要素。教会是神的家，当然也是我们一般家庭那个家有这个意义。这个呢，如果你的教会是冷冰冰的，你的新朋友来到没有家的概念呢，推动这方面呢也是一种个亏缺。那么第六第七个克服困难呢，我们说我们在设计啊，这个
设计
教会的那个聚会啊，可以不可以有同步的学习？这个是教育家他们说，哎，小孩子今天的聚会，成年人听到的聚会，大家都是同一个主题的话，有相关性，那么他们回家在路上在谈论的时候就有一种的合一感。
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一起来分享的。那么第七呢，其实刚才也讲过，就是这个儿童事工呢，就是怎么样去定位。那么因为儿童事工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些教导啊，有他自己的一套课程。那么怎么样跟大人的这个主日崇拜团契呢，能够有一个配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很多教会主日学从教会事工来说呢，都是儿童事工就可能有，成年人事工呢就成人主任学就很难找。但是如果你重新把儿童事工定位，他的关注点不单是放在儿童身上，儿童照顾的同时跟他爸妈他的相关的家人有关，你把它统合起来了，你的教会的增长就因为有这样的相关呢，就一定某一种方面的大的突破的。
嗯，其实呢在这个儿童主任学今天这个环境呢很方便，比如说用微信呢、啊、用各种方式建立一个小组。那么这个家长跟那个老师呢常常有一个互动的话呢，我觉得对自己的儿女呢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天成刚刚建议那个时候很聪明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很聪明的，我们善用现在这个科技。哇，这个微信里面我觉得这个群里呢男女老幼呢都可以参与的，那么你就发觉那个分享就很丰富。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讨论了两次啊，都有关这个家庭基督教教育这个主题。那我们当中讨论到这些一些好的地方，也讨论到困难的地方，我们也更是讲到一些策略怎么样做得更好。无论怎样呢，我觉得我们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怎么样用实际行动来去推动这个家庭基督教教育。如果你是做牧者的，怎么样在教会来推动，那么怎么样在个人的这个家庭里面来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谢谢主啊，求主怜悯让我们更进一步啊。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天成
好，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同心合意，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去心来。